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五讲，爱子。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至四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四十章。普杰西牧师，2019年2月17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美国心理学学会杂志最近刊登的一篇名为《抵抗诱惑》的文章里有这样的一段。限制人意志的主要原因是人的意志。一个人能够在某个方面做到自我控制，但却很难在各个方面都做到自我控制。由心理学专家罗伊·拜麦斯特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里，他们在一组人面前摆着一大盘曲奇饼，注英文叫 cookie， 是美国男女老少最喜爱也是最常见的甜点，但只允许他们吃水萝卜。对照组的人则可以任意享用曲奇饼。在接下来的第二项同样令人沮丧的实验中，第一组的人比第二组的人更快地放弃了。在另外两位心理学家马克·莫文和苏妮·奥伯尼的试验中，试验组的人被告知说五分钟之内不要去想任何关于生啤酒的事。接下来的第二个试验是品尝啤酒，结果试验组的人比对照组的人喝了更多的啤酒，虽然他们已经知道后面马上还要进行驾车路试。这些实验的结论是，人的自我控制是有限的。那我们自己呢？比方说，你有一个很不喜欢的上司或者同事，你忍耐了整整一天，没有发作。晚上回到家，一点小事你就忍耐不住，对家人开始发作。或许你没有对家人发火，而是把一桶冰淇淋给统统吃下去了。减肥的人往往也是这样，调查表明，在减肥节食的时候，很多人会疯狂购物，他们压制了自己对食物的欲望，但却在另外地方发泄出来。这一切说明，你能在某一方面成功的自我控制，但在其他方面却控制不了。也就是说，你抵抗引诱试探的能力是有限的。对此特别有经验的是那些吸毒或酒鬼。对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耶稣旷野受试探40天这段经文是教我们如何抵挡试探的榜样。毫无疑问，熟读圣经，抵挡魔鬼，对不好的事情说不，的确都不错。但是，如果这就是这段经文的目的，那么你从中受到多少实际益处？你在生活中遭遇试探时的表现又如何？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段抵挡试探的经文，你为什么还是不能抵挡一切试探？或许你能够在外面做到不碰、不去、不摸等等的试探，但你为什么心里还有嫉妒别人或者背后传话、贬低别人等等的问题呢？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试探。假如说只要知道圣经的话，拒绝试探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些愿意成为敬畏神的基督徒们，胜过各种形式试探的成功率并不高呢。这段经文的确教导我们如何抵挡试探，但却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当我们面对熟悉的经文时，有好处也有坏处。我想，我们应该把以前的概念放在一边，来重新开始学习这段经文。我们先来看特殊的儿子这件事。路加和其他三卷福音书的作者不同，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了，路加福音把耶稣的家谱放在了耶稣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和耶稣被圣灵催促到旷野受试探这两件事的中间。马太和马可都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但路加决定把这段长长的家谱加在中间。就好像路加还没读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不知道家谱该放在哪里一样。路加，假如你要把耶稣的家谱放进来，那应该在第一、第二章介绍约翰和耶稣怀胎、出生的时候。你不该等到现在，在耶稣开始公开事工时插到中间来，对吗？我们怎么办？要么认为路加的写作实在不怎么样，需要一个编辑来帮忙；要么承认这是圣灵默示录加以这种方式安排。家谱是有意这样放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什么东西？你若仔细来看的话，事情的确是这样。我们从家谱本身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且也可以从前后文里学到不少。我们刚听到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神亲自指出耶稣是他的所爱的儿子，并且之后魔鬼在旷野里试探他时的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你若是神的儿子，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应该在家谱里找得到耶稣的儿子身份。3:23，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来看，是约瑟的儿子。3:38，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在这段家谱里，路加提醒我们，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他与这个孩子无关。这个孩子从圣灵受孕，由童女而生。因此，耶稣的确是没有父亲的特殊孩子，他是神的儿子。并且38说，他的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而亚当也是神的儿子。他们俩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两人都没有地上的父亲。亚当是神从土而造，将气息即圣灵吹劲儿使他有了生命。基督是在玛利亚的腹中由圣灵吹入而生，在这一点上他们俩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是，耶稣是神的特殊儿子，是真神，他也是亚当的特殊儿子，像亚当一样，他没有地上的父亲。这位神的儿子刚刚和别人一起进入了悔改的水里，这悔改之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么多年前亚当犯罪，从此罪进入了世界，我们大家都遭污染。耶稣这个人也进入了此悔改之水，认同了人的需要。以色列遭遇到的被捆绑的问题，耶稣把自己的生命与此联系起来。然后是耶稣这位神子被圣灵催促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不管这旷野是什么样子的，这是神交给他的任务。我们怎么知道的？因为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1。我们知道亚当也曾面对类似的试探。神的儿子亚当把整个人类一起带进了罪的里面，他受试探不是在旷野，而是在乐园里。试探他的也是后来在旷野试探耶稣的同一个撒旦。撒旦答应要给他的和答应要给耶稣的也极其相似。耶稣与亚当这两个人的生命相互联系，他们的故事相互联系。假如你看不出来这一点，你就永远无法理解路加要我们知道的覆盖整卷福音书的主题。这个故事不单单是耶稣受了洗，后来饿了。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当初的乐园里。这是一场征战。几千年前，撒旦在伊甸乐园里试探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亚当。基督在这里所抵挡的，给后来世世代代的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就如亚当的所作所为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儿子。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愚蠢的儿子。这一点或许不那么明显。已经讨论过，耶稣的神子身份在这段经文里到处可见，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若是神的儿子，但是假如我们不理解神的第一个儿子，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这里的这个故事。路加称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地上的父亲，就像耶稣一样。亚当深得神的喜悦，就像耶稣一样。神把他安置在乐园里，他什么都不缺乏，并且处处是美丽景色。神又赐给他妻子为伴，除了一棵树之外，他拥有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撒旦来试探他，神真的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吗？你不知道吗？神不准你碰那棵树，是把最好的留下来不给你，他不想让你像他一样。你只要吃一口那树上的果子，你就会像神一样。只要你伸出手去摘那个果子，你就能过上真正的好生活。亚当的反应如何？他应用了他的自我意志，从本来神应许他的喜乐生活一头栽进了悲惨之中，并且把我们大家都拖了进去，从乐园的东面被赶出去到旷野之中。路加是在告诉我们，你若想要理解耶稣在旷野的故事，你就必须联系到乐园里的这个故事。你必须明白，这位耶稣是与亚当相连的，他来是为了要挽救那个愚蠢儿子的所作所为。路加脑子里不仅是亚当这个愚蠢的儿子，还有以色列民族。 从圣经的角度上，你是不可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就如亚当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就如亚当应当遵守神的命令，以色列也应当遵守神的命令。神第一次从埃及把他们救出来时，神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你要对法老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出埃及记四章22节，就像亚当一样，以色列被神呼召，要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成为外邦人的光，以敬畏之心遵守神的诫命。就像亚当，他们在旷野中遇到试探，无法抵挡、忍受。神在何西阿书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可以说就是以色列历史的总结。就像亚当是个愚蠢儿子一样，以色列也一再一再的愚蠢的背逆。他们在旷野多次遇到试探，多次失败。甚至神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后，他们仍然向偶像献祭。这就是引出路加福音里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此历史背景把我们带进旷野之中，一个孤独的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亚当的儿子，整整40天没有食物，撒旦出现了。假如你看不出这是你已经读过的圣经的故事，那么你永远也不会理解为什么路加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这是亚当的故事，这是以色列的故事。当然一眼看上去可能读不出这点来，但假如我们看不出这点，我们就会说，耶稣这样抵挡魔鬼，那我们也要如此行。你问没问过，至今为止，神的儿女抵挡魔鬼的成就如何？你抵挡魔鬼的成就又如何？亚当没有成功，他的后代当然也没有。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基督作为神的爱子，在肉身被试探，也使他们俩联系在一起。试探的关键是，谁为你提供？你吃的是什么？亚当遇到的第一次试探的中心就是食物。耶稣在旷野40天没有吃东西，食物又成了故事的中心问题。食物是撒旦试探亚当时用的，食物也是以色列在旷野不断跌倒的原因。食物使前面几个儿子受试探，现在这个儿子也必须面对同样的试探。当然，这里的试探不单是食物，更重要的是信靠和身份问题，也就是说是有关生命的问题。什么东西可以使你满足，使你幸福？你在这个世界上信靠的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任何试探都与此有关。因此，试探并不单单是食物，而是面对这个问题：你是谁？你的生活意义何在？40天没吃饭了，四周连个人影也没有，也没有马奶出现，也不像乐园里那样有各样的果子，更不要说是在那个重大启示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之后。但眼下耶稣并不一定感到神的爱，感到自己是神的爱子，他为什么被丢在毫无人烟的旷野里那么久？撒旦就是针对这一点提出的问题：你真是神的儿子吗？你为什么不能把石头变为饼呢？亚当有满满一园子的果子，以色列在旷野有吗？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真的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吗？有意思的是，2016年出炉的最新一集《星球大战》就是根据这段经文写的，名叫《沙漠中爆炸性的一天》，格莱格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基督，又扮演了那试探者。这种电影在神学上的毛病多的不用说，但这里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倒挺准确的。影片中有一段，试探者对基督说，你父亲要照顾的事情太多，甚至超过对你的爱。耶稣说，我父亲爱我。试探者却回答说，不，他只爱他自己。试探不都是这样吗？试探永远都围绕着爱和身份。你以为神真的会对他所爱的儿子这样做吗？或者说，假如神真的爱你，他难道不会让你日子过得快乐吗？假如神不提供给我所需要的，那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只能犯罪了。尽管神已经说了，你是我的爱子， 试探者的话那么令人感到舒适，多么中听啊。我会帮助你在你兄弟姐妹中出头，你会终于找到自己，找到完全。我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让你成为美女，让你变为聪明，被人接纳，给你安全，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每个试探的核心都是这些东西。真正试探我们的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我们心里感到自己缺乏的，想要得到的。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总觉得很可笑，可我们自己的生活又怎样呢？我们不过就是把那些事情看为正常而已。这正是为什么这个故事被安排在这里。这里的确是解决试探的钥匙，但这个故事并不是教你如何抵挡试探，而是作为补救，因为一次又一次我们没能抵挡试探。假如要靠我们自己赢得这场征战，我们早已输得落花流水了。因此我们需要有人来替我们征战，来遵行我们所不能遵行的，信靠我们所没有信靠的，使我们有盼望。这个故事不是帮助我们改进我们的存在，这个故事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实在抵挡不了试探。在这个试探里，食物再一次出现。我们救主的声音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四章四节，他为了人而成为人，为的是要来成就人所不能成就的。他已经是顺服的儿子，不需要做任何事为了要赢得父的喜爱。他是在为我们做，他的回答不上凭空而来，而是来自今天早上我们读的旧约生命记十二章神的话。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现在他来了，回应了神的话，这是以色列从来没有做到过的。他站在那里，作为末后的亚当，作为真正的以色列人。耶稣作为神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的整个人生代替我们通过了试探，又承担了我们罪行的后果。请看这段经文是如何结束的。魔鬼用完了各样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撒旦并没有就此逃之夭夭，而是等待机会。假如当年亚当这么做了，今天会如何？我们将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一生以来都在对神说不，而对撒旦说是。基督不仅对父说，并且为我们这些今天仍然说不的人承受了神的惩罚。尽管我们知道更多的圣经经文，知道抵挡试探的经文，但我们仍然失败，因为我们认为其他事情更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这位儿子会一直顺服父，直到魔鬼的邪恶力量达到一个极端，而神看上去的缺席到如此地步，他不得不问出这个问题：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此，也唯有如此才能战胜试探，因为如此就把试探的能力给除去，试探不再能够胜过我们，哪怕是在我们的失败之中，因为试探带来的审判后果已经被除去。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我们抵挡试探的力量。有意思的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心理学测试结果表明，唯一不受试探的人是对试验中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兴趣。抵制你不想要的东西当然是不难了，对吗？福音的大能是开始改变我们本来容易被试探的东西。我们被试探的核心问题是值不值得的问题，神值得我们全身心的信靠吗？神的奇妙之处在于，他来是为了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变成我们靠着自己无法改变的，并且永远的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成为我们在天上的中保。知道了这个真理，不仅让我们知道神值得我们信靠，我们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价值，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或者所完成的，也不是我们有多美有多富，而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提供我们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安全感。由于他的死与复活，不仅他是爱子被父喜悦的，并且所有信靠他的人都被父所喜悦，我们可以确知我们是神的儿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神对我们的爱有任何改变，是生是死还是任何其他东西。无论你处在什么状况中，或迟缓或肥胖或贫穷，你已经确确实实成为神的儿女。 愿你们今天早上重新确认自己信靠神，确信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我们来到这张桌子面前，知道了试探是有其根源的。试探问题是关于信靠与值得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身份的问题，价值的问题。这张桌子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你们中间上个礼拜未能胜过试探的人，现在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假冒为善，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是神的孩子。你必须知道，这是那恶者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神对你的旨意。今天早上，神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是谁。通过擘饼喝杯，你可以知道基督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因此，你是神的爱子，不是根据上个礼拜你的表现，而是根据基督所成就的。这圣餐彰显的是基督为罪人所做的。或许你的问题不在于试探或者那种外在欲望的试探，或者你心里还是有个疑问。我怎么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怎么知道神爱我？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也是一种怀疑神的试探。这张桌子在对你说话，叫你确知你是神的儿女。他差来自己的儿子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触摸到品尝到的。我的责任就是鼓励你继续信靠他。愿我们一起来真心信靠他。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转瞬东方日出。